我们上午的专题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下午有一个半，所以不必像上午那么的匆忙。我想也是有一个的需要，或者我们我不要用到了五点钟，能够留了一点的时间，好的弟兄姊妹对着我们昨天或者今天上午所已经讲过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或者经历上或者在认识上的，我们有点自由的时间，大家有一点的交通，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先继续我们所已经所讲的 OK， 我们就看到圣灵之于十字架，圣灵之于十字架，我们是已经看过那个十字架在神旨意中的地位，我们也看过十字架在基督救赎工作中所有的意义，我们上午也看过十字架与基督的关系，十字架与教会的关系。我想我们在神面前从这些圣经章节的里头能够更清楚地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带领，如果要达到神心目中那一个丰满的境界，我们必须求神带领我们有十字架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十字架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胆怯，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人所不愿意的，也是我们的能力所不能够得上的。愿意是一件事，能力是另一件事。愿意的事乃是在于我们对着神心意中的领会，当我们如果能够领会了十字架在实在的神带领中是那样的关键的，或许我们的里头有一个的心愿意有这样十字架的经历，或者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能够领受得到主的爱在我们里头激励了我们，领受得到这一种主在拯救我们所显明出来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然后因我们想一人集体众人死，下面就说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他叫众人死，是叫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能够定规说看见说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他愿意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了替我们死而复活的活。他有这一个的愿意是根据于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说可能乃是神有一种的带领，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他自己如何在十字架的路上把他一切所有的都赐给我们的。因着他这个的爱，也看见他这一种的带领，我们心中或者有一点的愿意说，主，我只愿意跟你一样的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即使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中十字架的那一个的关键，即使我们里头被圣灵所感动了，摸着他的爱而里头愿意，但你会发现实际去走的时候是我们的能力所够不上的。所以这就是在许多基督徒的身上了实在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当我们蒙恩了之后，在初期在神面前属灵的追求上，还是读圣经能够了解一点的主的救恩方面的，就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在救恩方面的就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在救恩这一方面的就我们能够享受他的救恩，这个比较多。但是我们蒙恩如果有追求的话，过了一段的时间会在圣经中发现到主所命定的要我们背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有了这个的明白了之后了，马上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并且在我们在实在的行为的里面的，我们真如果看见圣灵所有的安排，这些的环境为要去掉我们的自己，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家庭里头所遇到的难处，在教会中间所遇到的难处，也能够听见一点神所指示的这些难处的发生，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人也愿意不以自己为中心。但你有这个愿意的话，你会发现到时候了你我没有办法，到时候了一惹着火气来了就来了，到时候一惹着那个坚持还是坚持的，总是要把自己向都要自己高抬起来的，总是相信自己过于相信别人，总是尊重自己过于尊重别人， 所以总是觉得我在这主面前所做的是对的，别人跟我不一样就是不对的。说到这一个的时候呢，你想要脱离这种态度也没有办法。说到这个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不光是心愿的问题，乃是能力的问题。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从神的话语去看的时候，我们如果再来问的话，我们很清楚地能够看见十字架的经历，在神的定规的里面，神也没有要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去做。任何的人可以想到有些好多办法自杀，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十字架的办法自杀的。十字架只有别人把你钉上的，你自己钉不上的。所以十字架这个的方法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能力又不能做得到的，我们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既然在神的安排的里面十字架那样的关键，既然在十字架的经历中间不是我们的人的能力所能应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神已经为我们打算，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这一个的经历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100%是借着圣灵，就是圣灵。一个人要对付罪恶，还可以先凭着良心的感觉，再是靠着意志的能力能够去掉罪恶。在我世界上人不信人当中的，也有一些人，可别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生活行为中间要把罪恶去掉，过一个有清洁的，过一个有道德的行为。你没有圣灵的做工也可以，没有圣灵的工作，人的良心会定我们的罪，没有圣灵的工作，人的意志能够除掉了罪恶和败坏。这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还能够做得到，虽然不一定做得了完全，但是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要去掉我们人的自己，在这一件事，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人根本看不见；如果不是圣灵能力，人根本没有办法来对付的。我们中国人也是注重到相当相当注重到道德的行为，我们中国人是相当注重到伦理的生活。那么你会去发现，你去碰到中国人注重道德的、注重伦理的，他能够在外头罪恶败坏的行为中间有相当的激进，他对世界上的事情也相当的脱离。中国人中间有一帮那个清高的，这是两手清风，心安理得啊。中国特别到道家的思想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对道家方面有没有一点的了解。然后道家的思想，只要一个人脱离了世界上那一些事情的那些霸占或者缠绕，进到这个宇宙的世界中，天地合一，人道无我的境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花花绿的事情来占据他的心的，你会看见相当的高了。但你如果遇见这一些人的话，你就会发现的，无论儒家的思想也好，无论道家的思想也好，还是把人牢牢靠靠的在自己的里面。你在儒家的里头，你会看见有一个东西叫做自义，自义，自己称义的，因着义过在生活中间去掉了罪恶和败坏，所以这一个总是自己里头很高举自己的公义，胜过别人的，这里头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自己的东西在里面。你看道家的东西好像是叫做天地的合一，到无我的境界，而这个无我的境界呢，人还是落到自己的里面，他不是把这个人落到物质的享受，人还是落到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去掉自己这一个观念，在儒家和道家的里面都没有这个的思想，都没这个的思想，他只不过是对付了外头的罪恶，只不过对付外头的世界上的引诱，在基本的观念中间没有一个要去掉了人的自己，这一个能够临到人身上的，也只有这一本圣经的里面才给人的。你如果再去看到宗教佛教的思想也好， 你如果再去看到回教的思想也好，他们有很多歪头正确的行为，但是你没有一个的思想要人脱离他的自己，当然更没有一个能力叫人脱离他的自己了。你会看见反而的教会所谓的宗教的里面的越的宗教的热心的时候啊，有一种可怕的事，你如果学历史的话会发现有一种叫宗教狂，因着宗教而发出的那一个的那个表现，这种发狂一样的这一种的宗教狂，在以前历史的里面呢，出了多少大的害处。而这些宗教狂是什么？宗教狂他还是凭着他的宗教，不为了他宗教，不是为了地上的生活的享受，更不是为了罪恶，还是人自己所有个厉害的发展。这一种的发展就是为人的魂所有的那个的发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去看到世界上哲学家也好，宗教家也好，他都没有一个的思想要人脱离掉人的自己，顶多是修改人的自己。但是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的神对我们的带领，还不仅是修改，还不仅是改良，是基本上把我们这个人去掉了。所以你会看见，按照一般的来说的，一个的宗教，它的根开始有它的根据；佛教它的开始是根据人在地上所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人要脱离那个的痛苦；基督教里头所有的根据，人是发现有罪而脱离掉那个的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一般外行人所讲的话。你如果在属灵上明白的话，在基督教不仅是脱离了罪，乃是脱离了罪人，不是一切罪恶脱离掉了，乃是所有罪的根源是从我们这个罪人里头出来的，乃是我们这个罪人被脱离掉的。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真实如果追求主，在神面前往前的话，你又慢慢的会发现了，在神面前一个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自己。这一个的属灵的追求中间呢，要有属灵，要有属灵，要有长进，长进长进的时候，乃是跟人比较，我比你更属灵，我比你更长进。要有侍奉，要在主面前出代价，侍奉出代价，为了自己得到了赏赐，还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好处的。连有许多的人盼望侍奉主的冠冕，乃是盼望我的冠冕比你的冠冕还更大。你会看见的，他还在自己的里面的，所以这一个的自己啊，实在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里面，并且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不必经过大脑思想的。当我们和人往来，当我们和人发生了关系，当我们在侍奉这个人配搭，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出来了。而这一个东西啊，就成为我们追求上的到某一个阶段的难处。在我们侍奉上的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我跟弟兄姊妹提起我3年前回到中国，到了中国去的时候，有一位是我们的以前的小同伴，他被劳改4年多以后，在农村差不多将近20年，前年才放出来的。那他在劳改场合的里头4年多，地上都积着雪，没有鞋子，没有袜子，裤子都是短裤的，一半的劳改房的人都是饿死，他是还能够活着。那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还是在大学学生的时候很熟，有一次我们的私下交通中间，他就提起来了，他就发现在神面前生活中间一动动自己出来了，一动动就自己出来了。他有一次就说，我巴不得把我自己抓出来把他头砍掉，他又砍不掉，又砍不掉。所以这个人的自己是这个，但是在这个光景中间，你我会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既然在给我们看见我们基本的难处在我们的自己，而我们这个的自己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对付得了的，但是神却要去掉我们的自己，我们会看见神的安排不是依靠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一个的依靠在哪里呢？这个依靠就在于圣灵，在于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在没有蒙恩之前听见福音悔改得救，是靠着圣灵的。 但是没有圣灵的做工之前，还是应着人的理智或者有这个明白，应着里头的心情还会受到了感动，所以圣灵是必须要有的，那个的成分还不是那么的多，还可以有其他的成分加在上面的。所以弟兄姊妹，唯有能够施加这一点的事了，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在人上是觉得不可能的一件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的神，当初打发圣灵来了，在我们的身上总是要带我们到完满的境界，说圣灵负责要叫我们这一帮人实实际际的经历了十字架这一个的恩典。那我来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主耶稣上呢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章第十四节，我们要读一下好吧。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好的，我这样讲好吧，给你们的印象能够深一点。好，你我去看圣基督教的里面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里面那些的书籍，像我去年来讲到从那一些历代的圣徒身上来看灵命的经历，我也提起了关于十字架这一方面的真理，开始的时候还在天主教的里面的那是盖恩夫人、芬奈人主教这一帮的人的，而这一帮的人的时候，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看见了神在人上的带领，要人去掉他的自己，所以他们那一个时候很对神面前有追求，所以他们已经有相当的经历，有了相当的经历了之后，然后他们把他们所认识的和经历的写出来，一本最好的和各本书就是馨香的墨月和盖恩夫人的传记啊 Madame Gan 的这个传记。你我今天能够看见的是中文本的，这个中文本的甘夫人的传记是从原文本里头摘录下来的，是上海一位姓余的弟兄把它摘录下来的。在原文本的里头，因为甘夫人是天主教，所以它里头还有许多生活中间天主教中的那些的那些的光景，他也常常到天主堂到玛利亚的下面去跪着祷告的。所以等到余弟兄要把它翻出来的时候，把这些天主教中对圣经不太合的都散掉了，所以我们看看是很好啊。其实如果看原文的话呢，有许多地方会叫我们搞糊涂的。那么那一本的书讲到他的经历了，十字架的经历很多，但是你会发现的，他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是知己然不知己所以然，在他身上有很确定的经历，他讲出来的讲得不明白，讲得不明白。所以等到以后，等到在基督教的里头了，等有人再起来了，像我跟大家提过，到了马丁路的起来，对十字架的事情根本他没有多少的经历，他也没有什么的书讲到十字架方面的事了。你如果去看他所写的罗马书的注解，你的马丁路的最出名的罗马书的注解，对十字架的经历根本不提的，只提到因信称义而已了。他的威斯利这一帮起来的时候注重生活，十字架事情也不提的，乃是等到十九世纪的人在开始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在这一个十字架的经历的里面的有几本的书，但是里头有一个摩安德烈的那一本的书，但摩安德烈的书的里面呢，它是非常宝贵的，就引了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就我刚刚所提的，乃是永远的灵引领主耶稣到各个他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你们看了那一本书的，摩安德烈有几本的好的书哈。摩安德烈有一本就是住在基督里啊 Abide in Christ， 那么昨天那个使者协会在这里代卖书的，他这个书弟兄特别告诉我说，他这一本的书现在是那个校乐团契已经重新翻译了，这次带来了好多，你们要买的话就是快快去买，好，快快去买。在这一本这一次的时候，他们也特别把宾路易斯摩的那一本的书，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也带来了好多，所以我也盼望你们好好去买，这个能够给你们帮助的。摩安德烈一个好的书的里头，除了 Abide in Christ 之外的，还有 Holiest of All， 就是自证所，这个是新义会的翻的，翻得相当的好。还有一本就《基督的灵》，非常好的书，它是福音书王出版的，翻得了不好啊，那个翻得不好。那本书你去读的话，会发现那个语气当中很生硬啊，懂得英文看中文就懂得，不懂得英文看中文有的又看不懂，所以这个就翻译的难处啊。但是在那一本的书的里面的《基督灵》里面，它有几个地方是非常的好的。这台湾的话是好绝哦，这讲好绝哦，他留一个好绝的，就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是永远的灵引领主耶稣到十字架上去的。所以这里就提到希伯来书告诉的这个永远的灵，而不是单单提到圣灵，这就说明是神创世之前所计划和打算的。在创世之前，神所计划和打算的，就要这位的基督到各国他的山上。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是圣灵引领着主耶稣到了十字架。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故事，他是在人的地位中间来看见神的作为。这说明神在我们身上是如何来带领你们，带领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也是好多年前就读了这本书，有一些的印象照样的在我的里面的。在那一本书里面只给我们看见了哈，我上面讲的是摩安德勒讲的哈，不是我自己在神秘室多出亮光来的。摩安德勒就在那里已经提到了，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头上30年做一个还没有在人的地位中间还没有长成，是圣经上很少的记载。他3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他开始什么？到约旦河去受到约翰的洗，对吧？他受到约翰的洗了之后了，圣灵像鸽子一样就降到他的身上，然后圣灵引领他到旷野。那我们的圣经都会知道了，受洗那是要去掉这一个罪人，是人是一个犯罪的人，这个罪人就去掉。受洗不仅是洗去我们的罪，受洗是把我们这个人和在神眼光中死了。所以主耶稣去受洗的时候，约翰就不让，我当受你的洗，你为什么来到我这里呢？主耶稣说，你尚且许我，虽然你不大懂，你就许我了，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句话是很难能够明白的。我们那个一般的解经的人会说，主耶稣说尽诸般的义，什么义？在神的眼光中，人已经是败坏的罪人，在神的眼光中，人只有一个的命定，就是死。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人的地位中间了，他就站在人的地位的上面了，要尽这一个的义，他应该到死的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去受洗，他这样受洗了，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圣灵引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十字架和死圣灵连在一起的，一开始的时候，而这个的圣灵和十字架的一开始就引领的。当然他一生的道路，33年半的生活的里头了，你会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我有看见听见父所说的只在说，只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只在做，对吗？这总括的话是什么？十字架的死在主耶稣的身上，而这个的死引领到最后的时候，叫他到十字架。所以他的门徒们不领会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了，门徒们要想办法来保护他。当犹大带了军兵丁来捉拿的时候，彼得拿起刀来保护主了，是吧？主耶稣怎么说？难道我不能求主要求父差遣12多余的天使来吗？是吧？你会看见主怎么说？我的命是没有人夺去的，乃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掉，我再有权柄夺回来。所以你会看见他乃是因着神的命令他才到十字架的，而在神的命令这里都是经过圣灵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3年半的工作，在开始是十字架，末了是十字架，而整个的这个生活中间都在圣灵的当中的。所以这个的圣灵是引导着主耶稣，有了约旦河的开始， 经过了这一条的道路，最后到加勒山的十字架的上面，是圣灵引领主耶稣的。那这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给我们看见一个的榜样。到我们今天蒙恩了之后了，我们不能够大过我们的主人，我们不能够高过我们的先生，连先生和我们的主人都是如此的，我们更是圣灵负责来引领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真在神的心意上看见十字架的关键，再或者被神的爱所主的爱所激励了，也有所愿意，当我们真正要有经历的时候了，乃是圣灵会负责引领着我们来做个过这种十字架这一种经历。那这是圣灵的引领。第二个，基督完成十字架工作后，他就分赐给圣灵。加勒太书第三章的13节14节，给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咒诅，受了咒诅，受了咒诅的缘故，就使我们脱离到律法的咒诅。这个的咒诅是神的律法的咒诅，而这个的咒诅因着我们犯罪了，神的律法就定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必定该受到惩罚。结果基督到十字架了，为我们受了咒诅了之后，把我们该受咒诅的人就救赎了出来。把这个的救赎出来了之后，下面有一个的后果，是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领到了外邦人，领到了我们信的人，是他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说圣灵怎么能够得着的呢？圣灵本来的主耶稣身上，主是圣灵怀孕的，他一直是圣灵充满的，是圣灵引导他走这一条的十字架的道路的，也是这一位的圣灵带领他今天到了高天的宝座上。在主耶稣上呢，从开始到了末了都是圣灵，但在我们身上怎么办？不要说在我们身上了，你看看主耶稣的门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对主耶稣的门徒什么样的感觉？我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啊，越读越发现这个门徒真是宝贝门徒，宝贝门徒，亲眼看见过主耶稣叫死人复活，亲口吃过主耶稣把5个饼2条鱼给5000人吃饱的，亲自听了主耶稣这么多教训，结果怎么样？到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全部的逃光，一个都没有剩了，一个都没有剩了。哎呀，主耶稣3年多的功夫的带领是毫无功效。那么弟兄姊妹，难道主不知道？主也知道，但是主没有办法，因为他在地上活着有这么好的表现，是因为圣灵有充满在主耶稣身上，但是主耶稣没有办法让这个圣灵充满在他的门徒的身上。所以在门徒们的理智上明白了，生活中间活不出来，主耶稣这样的来带领了。到了要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又特别跟他们讲的很多，讲的很多的，最后有一句话了给我们看见的，他把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圣灵的身上了。直到真理的真圣灵来了，他要教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一切的话。是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这是真理的圣灵来了，怎样怎样。所以你会看见在约翰福音的12章13章14章的里面的，你会看到主的所有的盼望都在于圣灵。为什么缘故？因为主是从圣灵怀孕的，主是圣灵引导的，主是圣灵所充满的，这圣灵住在主身上，没有在他的门徒的身上。一直等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了，他就差遣圣灵来了。还有这段圣经我这里没有写上，我们再读一下也好，好吧？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我们看第7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其实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那是主耶稣升上了高天了，掳掠了仇敌了，然后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 啊，各样的恩赐就是在圣灵的里面的，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各样的恩赐，这个恩赐的东西就圣灵领导人而有一种的技能，就我们能够侍奉这一位的神的。而这个恩赐怎么能够领导，乃是等到基督升上高天了，然后他就把圣灵会赐下来了。所以这个圣灵呢，乃是开头引领基督到十字架上，而基督自己在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了之后了，他就把圣灵赐下来，就信他的人也能够得着了这个的圣灵。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缘故？或者有的弟兄姊妹要问，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圣灵有没有领导人身上？我们在旧约时代的历史中看见也有好多圣灵在人身上的作为，是吧？特别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的，那是在大卫诗篇第51篇里头所认罪的诗，求你不要收回你的灵，是吧？不要收回你的灵，求你还用喜乐的灵来告他的。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也已经经历了圣灵的作为，也已经享受到圣灵所赐给他的喜乐。在旧约这里头有好多对圣灵所有的工作，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看旧约的历史就会发现的，圣灵已经奉神差遣来做工了，也在人里面了，但这一个都是短暂的。圣灵领导人，人里都有了圣灵，但圣灵工作完了之后，圣灵就离开了。没有的旧约中一个人是圣灵一直在他们里面的，乃至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到那个真理的灵来了，他要住在你们里面，才要永远与你们同住。这个永远与你们同住，只有等到主耶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才能够领到的。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旧约中已经有但是不能够长久的，为什么到新约的里头要有长久的？基本的一个问题，在旧约的里头他们也享受到主的救恩，叫他们的罪得到遮盖，但是罪恶没有得到除掉。他们是借着所预表主耶稣的那一个的赎罪祭奉献了之后，叫他们的罪得到遮盖起来，罪的本身仍旧在人的身上。所以希伯来书说，牛羊的血断不能够除罪，罪恶不能除掉的，只能够遮盖的，只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能够把罪恶能够除掉的。在旧约圣经中给我们看见说，膏油不能够倒在人的肉体上，圣灵不能够临到一个凭肉体而活着的人身上。所以这一个我们的肉体就是败坏的这个的人还在的时候了，或者带着罪恶的时候，圣灵是没有办法临到人的身上的。这一个的救援只是靠着这一个的救恩，这个的预表的祭物能够叫罪暂时得到遮盖了，圣灵能够临到，但是罪恶本身没有除掉，那是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不再是叫我们的罪恶得到遮盖，乃是罪恶得到除掉了，说到这个的时候了，他才可以把圣灵临到人的身上。第二个，我们会看见这个的圣灵也是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已经应许了，而这个应许一直的延迟到什么地方呢？加拉太第3章告诉我们呢，一直他受了咒诅了之后了，才叫到亚伯拉罕给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分临到我们了，叫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大家就知道了，那个圣灵是神赐给那个最大的礼物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门徒来讲道了，叫我们的祷告，是吧？你们哪一个人儿子求在神面前求饼给他石头呢？给一块石头呢？求鱼拿一条蛇给他呢？是吧？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是不是这样？不，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祷告一定蒙答应，但神所答应给我们的不一定是我们所求的，但神一定答应，神一定给我们好的， 啊，这个好的不一定是我们所求的，好的乃是把圣灵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了难处来到了，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把难处除掉。有的时候神听祷告了，难处除掉了；有的时候听祷没有听祷告，难处还在。有的人生病，祷告主病好了，感谢主；有的人生病，祷告主病没有好，神没有听祷告，听了没有？请大家记得听了，你的病没有好，那是圣灵更多的赐给你了。神总是把好的，而他知道那个圣灵给你比你的病好还要宝贵，说神是把圣灵给我们的。我不知道你们中间还有没有人还没有去看过，到宾州去看过蔡淑娟小姐啊？暗示之后，如果你们没有的话，那真实的该去看她的啊。这求助保守，她已经九十几岁了啊，要看她快一点去看了。我总是有机会的话，总会去看她的。哎呀，你去看她躺在床上五十年。真叫骨瘦如柴，那是瘦的了，这是皮包骨头的，躺在床上五十年之久了，身上那一种的痛苦，他还有许多时候经过一段时间要用药，过一段时间要用药的才能够这样维持得住的。哎呀，你看他真是痛苦，但你去看他的时候，你真是会受到了感动。他身上的疾病就没有医治，但身上圣灵满了，圣灵神把最好的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们切切不要以为我们有了疾病祷告主，主我们一定就我们病好，反而有的时候我们病好了，圣灵不太多，圣灵不太多，乃是因为难处没有除掉，病没有好，神却把圣灵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要知道，圣灵是神所赐的最宝贝的礼物，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这件事情呢，在旧约时代中不可能成功，在新约中间能够可能成功了。第三，我早上已经提过一点了，这个的圣灵才赐给我们的时候，是从宝座来赐下的，而在宝座中所赐下的圣灵，它管制着万有。这个万有的管制的里面有一个的目的，是世人经历到十字架。说启示录第五章里头讲，看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里头，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你们如果去看新乡的摩约甘夫人的传，就会发现了甘夫人她是一个贵族当中的一个太太，家中非常的富有的，丈夫对她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好的，爱护她的。而甘夫人怎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学了这样的功课，在天主教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中间呢，还能够正像明光照耀一样的。你们过去没有看过的，或者你们要知道，甘夫人她以后管监牢，为什么管监牢？是教会把她关到监牢的，因为她就讲到了能够灵力都亲近主，与主之间那样的交通，享受到心灵里头那样的快乐。再次讲到了因着神这样带领，叫神的能力是用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这样的讲了，天主教的人就称他叫做奥秘派 mysterious 奥秘派，古里古怪的奥秘派。因为这个缘故了，怕败坏人的信心，才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去的。但是亲爱的弟兄们，要把他关到监牢，他已经是相当的准备就被主所兴起来了，但是他还需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神的带领。这个带领是怎么样？这个带领乃是在于他的婆婆，还不算，在于他的个丫头啊。你们看过他的传记就知道了，他有个的佣人，女的一个佣人。这个的佣人呢，她是个少奶奶，正是很有地位有钱的一个佣人来服侍他的。这个佣人的脾气很不好，佣人常常来服侍他的时候，在他面前给他讲了好多的为难，特别替他梳头啊。当然现在你们的太太们没有人给你们梳头了啊，都自己梳了。那个时候少奶奶是佣人给他梳头的哦，在梳头的时候常常发脾气，叫他痛苦的不得了。一般的来说，他可以把这样的佣人早就毁掉了，另外再找的。但他就发现是在他那样好的环境中间，神给他准备的。准备是什么？给他发现他那一个看重了自己， 那样有自己的享受，这环境把它养成功，这个自己了更加牢不可破了。说神就兴起这个佣人来折磨他的，去掉他的自己了。那是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的，他经过了之后了，然后被主更多的充满，在那一个时代中间能够为主所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神会准备了，神管理了万有，会叫我们所遇见的人了，就是刚刚在我们的身上来去掉我们的难处的。我明天后天的时候会讲到一点的细节上的原则，我的细节上的原则我会讲到一件事，我觉得稍微提一下，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但这个自己的表现重点不大相同，不太相同。有的人欢喜自夸，欢喜人的称赞，有的人注重的意志上的刚强，总要超越过别人的，有的人只是欢喜到生活上的享受，爱好物质方面的事情了，有的人就欢喜做头，有的人就欢喜讲话，有的人欢喜人来怜悯他，他也不愿意出头了，只要谁都看顾他的，个人个人都不一样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每一个人上都有他的特点，这个神的环境中所兴起来的来对付的，刚刚是我们的特点，刚刚是我们的特点。我会稍微再仔细一点讲到雅各的故事。雅各的特点就是他的心计，他的计谋，而用一些的心计的方法了，能够得着了各样的好处。你会看见神所兴起的环境了，专门打他这一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哈，我盼望这一次的专题给你一个帮助，你恍然大悟，以往在你的家庭或者思维中间有一个专门给你作对的人，刚刚是神所打发来的啊。但是你如果大悟的话呢，你能够知道这一个人神所打发来要对付你哪一点，你如果这一个能够看见了，对你就有帮助了。如果没有看见的话，你那这是非常的奇妙。而这个安排了，其实当我们年轻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已经准备了。你我也知道了，我们每一个蒙恩的救恩是创世纪神所预定的，连我们没有得救之间的环境也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在这一些欲望的环境了，神已经准备了在我们这一件事情上来对付我们的。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件事，我们到以后再仔细的讲。好，那么圣灵怎么来带领呢？圣灵来带领人的时候，两个的方法，一个是启示，一个是个作为。圣灵来做工的时候，总是先接到启示，再有他的作为。其实圣灵有了作为了，可能给我们进一步的启示，有了进一步启示了，再有进一步的作为。启示和作为常常互为因果的，但是在十字架去掉我们自己这一个的经历上，开始从启示开始的。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在神创造万物的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借着话开始做工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话，是话来开始的。这一个的话是神所说出来的，就是我只有神的作为来说，就叫那个这启示，就我们忽然看见一个事了，忽然明白神的一个事情了，那这是一种启示而来的。那么这种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叫人看见十字架的同时，乃是看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去往前的时候，就会发现的，尽管你读圣经好像都明白了，等到你有了经历了之后，就会发现你当初所明白的还不明白。我想我们圣经很容易读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很容易明白。明白了吗？明白是理智的，心灵中的根本没有明白。这个心灵中的明白那是要圣灵的启示的。有一件事我找不到圣经的根据啊，好的，我找圣经根据不够强，但是我是从经历中间的 不光是我个人的经历，更是从以往在神面前受神带领人的传记的经历中要看见一件事，这一种的启示使人看见十字架的同时，大多有大多圣灵先有过的准备。而这个的准备工作什么呢？是准备的工作叫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落到一种的境界，非常的为难。有些人爱主爱不上来，有些为着主活着遇到了难处不能胜过，有些来侍奉主侍奉中间遭遇了非大的捆绑，大的敌对，到这个时候了，你没有办法继续爱主了，你更没有办法继续侍奉主了，到这个时候叫你无能为力了。而这个无能为力可能要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可能要经过了几个月的功夫，或者超过一年的功夫，你要放弃自己不甘心，你要往前去，你走不上去，你站在主面前祷告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就是发生了，你站在主面前祈求把难处除掉，主也不除掉，还把难处摆在里面，叫你进退两难，你要退圣灵也不让你，也不甘心，你要进难处拦在你进不过，把那个非常的为难。到这种为难的时候了，你没有办法了，神在哪一个的时候好的忽然会给你个光照，给你看见了圣灵所做的一个功，那是基督耶稣已经帮我们这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许多的光是从这里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照着一般的侍奉主的人追求的人的经验，人在一生的里面该有几次大的转机。我相信我们从不信的地位中间转到信，太大转机，对不对？我们否则的话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的，这夏天到这里来做什么？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了，这个很大的转机了。有一些人蒙恩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没有心爱主追求主，觉得爱主就是爱主追求主的话，那是太傻了，世界上快乐东西都放弃了。你能够正在有心在准备去爱主追求主了，哎呀，这是在你身上一个的转机。这个转机在许多人上不太明显，他慢慢有一个转机了，这是肯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愿意自己做主，那愿意神来做主，这是个大的转机。这个奉献这件事情关的过没有过了，你会看见你可以在神面前追求活着的，但是你这个人你还是为着自己所有的享受，为着神来解决你的难处，神来做你的用人而游了。但你肯把自己奉献了，正是愿意今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了主而活着了，肯把自己奉献了，这个大的转机。但亲爱的弟兄，这样的转机，你这一种的爱主这一种奉献的转机还不是太厉害，有一个厉害的转机，就是看见基督已经把我这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人在一生的里头能够有五六个的转机，这个人在灵命上是非常的增长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头一个转机了之后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直慢慢的爱主的？如果这样的话，你原谅我说，你在属灵的事情上还不一定进到多少深刻和老练的地步，你总会有几个的转机的。但你回头去想，每一个转机来到之前都有此的征战。信主哪一个永远于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哪有一个人是永远于信的？都是不容易信的，是吧？都是听见了福音了啊，知道应该有倔强，有反抗，有顶撞，是吧？所以有的人呢，本领更大，摸道又摸到了三年了，还在那摸。为什么摸呢？虽然这个道很好，给我答进来，我不肯的。我常常说这个人呢在门口张望的啊，门口一直在看你们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就怎么样，忘了清清楚楚的，脚不打的，要打进来的话，哦呦，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哦。这一个总是经过了相当的挣扎里头才来的，等到你要受到感动要奉献了，人容易奉献吗？亲爱的弟兄，你容易奉献的人呢，你原谅我说，意志上都不太强，理智上都不太考虑，要有理智上考虑的人不轻易奉献的。耶稣要信，信了也很好，但是要我把主权交给他， 这个没这么容易了，那恐怕需要经过圣灵多次的感动的时候挣扎挣扎而来的。这一个还不算太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属灵上往前了，你都已经这样爱主而奉献为主活着了，遇到了属灵上难处，遇到了环境的难处了，你胜不过了。你要知道，当你这一种为难的时候，是神的一种的信号，告诉你下面有个大的转机。你越是到后头大的转机，你转机之前越有大的难处。所以我个人也是感谢主，神怜悯我，就我在神的以往经历中的有几个的转机啊，那样的转机都是从难处中间而来的啊。我在别人好有些场合当中也做过我的见证啊，我想为了解释的缘故，我还在做这个见证啊。你们听过的人，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发现做人的见证还不如做自己的见证更加真实性一点，然后这是我自己讲的人感觉的真实性一点。我是在一个佛教家庭中长大的，从来对着基督教都是反感啊。到中学读书的时候，一个同学把我硬拖硬拉去参加聚会，我真是不愿意去的，给他拖了没有办法我再去，所以我去这布道会，我就是最后一排，就是那一排的里头那一个的传道人讲到人有罪，讲得我非常的反感，非常的反感。但就在反感的里面呢，他差不多讲讲到人有罪，讲了半个多钟头。哎呀，你知道哈，传道人真会骂人的，哎，不会骂人的人啊，还传道还没有果效的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徐化医生讲没有？哦，徐化医生呢，笑着骂你的，哎，一面是笑的，一面是骂的，还是骂的，哎，这个才能够有一些果效的。这舒舒服服讲话都没有什么时候感动的。哎呀，那个的传道人这一次会骂人，骂了半个多钟头，还骂得我非常的生气。就在我生气的里面的，忽然我想起来，我以往是犯的罪。哎呀，反正生气生气，个皮球一样的，把我气得鼓鼓的。忽然一下发现自己了，嘟，气都吸光了，自己这个人是这么差的。在那样光景中间，我才接受主的。接受主了之后，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个礼拜堂做礼拜。过了半年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把我带到上海哈通路去听了尼特森的讲道。哎呀，一起听的时候，李特松讲到比那个原来教会的牧师讲的太好了，好的太多了。我一直在那里，那么我也是实在感谢主的，主也恩待我，我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平平稳稳的啊。我还从小蛮爱主的，从我信主了之后呢，初中三年，初中二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到哈通路去，这初中和高中和大学都是平平稳稳的。原来我是乖乖的啊，乖乖的聚会，乖乖的读经，乖乖的祷告，都是乖乖的。哎呀，听道理也听得很好。那么尼特森的讲道实在是很叫人感动，所以我也是到了以后了，去都是拿一个笔记簿去的，反正他所讲的我都记下来。我能够说，我没有学过设计，我都能够记下80%啊。我那些步骤我都留着，等到以后回头去看呢。重要东西都没有记下，记下都是小事情。所以他讲的道很深，我觉得很好，虽然我没有听懂，可我也没有听懂，我说听懂都是很浅的那一些事情。这的确在圣灵的这样作为的里面的，不过总有心来服侍主。好了，等到我到大学的交大读书，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在抗战期间，是在学校里头没有基督徒的活动。到我二年级的时候胜利了，重庆的交大来了，所以我们就顶在一起。在重庆的交大里头，基督徒的团契是我在基督徒团契中间跟弟兄们大家在一起的服侍。在服侍的时候，我也尽可能的把我自己愿意主爱主的心摆在里面了。等到我三年级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次大的布道会，主席是姓于的弟兄，现在到旧金山了，这个姓于的弟兄啊。那一个时候啊，我们是上海交大和上海医学院两个学校的团契联合起来的布道会，12天，每天到的人800人以上，在交大是空前的啊。我们告诉教会中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来啊，你们都来的话学生就不来了，看你们是教会借我们地方，只有少数谈话的人经过训练的才可以来的，一般弟兄姊妹都不可以来的。我们请的都是同学和教授，12天的功夫。哎呀，那一次啊，那是大家忙得很开心哦。这传飞的话是实实在在做很大很大的工作了，好多人蒙恩得救。那就过了之后呢，这位姓于的弟兄就毕业了，他是学土木的，他到广西去做事去了，那么轮着我做主席了。直到第二年到年底的时候，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想到一月份有寒假，上一次的寒假有大的布道会，这一次寒假也应该有布道会，是应该有布道会。那么上一届的主席，我是副主席，有好大的布道会了，这一次我做正主席了，那也更该有个好的布道会。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我有很多的祷告啊，很多祷告，祷告还不算，要早的筹备啊。所以在两三个月前的啊，不像我们这个夏令会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夏令会哈，一完了之后就筹备明年的了，我们要一年前筹备的，那个时候就两三个月前要筹备了，筹备的先在学校中弟兄姊妹。我也知道如果学校的弟兄姊妹没有心来服侍主的话，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在每一个礼拜聚会中间就来鼓励弟兄姊妹对传福音的事，讲到福音的重要啊，讲到我们这个爱着人的灵魂、救人的灵魂的重要，在人生中影响到永远的，说尽我的本领去讲就是了。一次讲，两次讲，三次讲，讲了好多次了。所以有一次召集一次同工会来定规，说我们明年一月有一个布道会。一讲的时候啊，这个同工都低下头来了，包括是谁呢？你们认识的魏建章弟兄。那个时候魏弟兄是副主席，我是正主席啊，还有一位就是徐二建弟兄，有的人都认识的，我们都在交大的里面的，低下头来了。我说低下头怎么办呢？我说你们又不知道传福音呢？不想，不想，这个无言的反抗的是最难的啊，这无言反抗。所以我在讲了，我说你看神的神的，正是在我们学校里都是大大的慈恩的，上一次的布道会你看多少神的多明显神的作为了，神这样的特别恩待我们交大了，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中间应该承担起神给我们的托付来了。又不想，不想。我从另外一方面讲的，今天同学的灵魂的责任是我们的，我们传福音过去他就蒙恩了，我们不传福音他就灵魂就沉沦了，那我们责任太大了。用激将法也不想，也不想。不想的我没有办法了。那到底要不要有呢？要不要就不想。不想的话我也有我的聪明，这你要做搞民主的做主席一个方法的，正面不来，正面的没有用，反面的来。你们有谁感觉不应该传福音的？也没有。那既然没有就通过，是吧？没有人反对吧？就通过啊，就通过了，就通过了。通过了要请讲员，头一个我们要请江守道。江守道我已经跟他提过了，就是这个江守道就请他怎么不肯答应啊，这么叫我气死啊，这么要去怎么不肯答应，这么不肯答应，不肯答应没有办法了。我们第二个去请梅宜玲啊，台湾教育部长梅贻琦的弟弟梅宜玲，他是全中国的公共卫生的权威，他这个人是两个 PhD 三个 Master degree。 哦呦，这个人梅家三兄弟都是会读书的啊。他在那个时候上海医学院教公共卫生，在公共卫生这一个教的时候啊，他一个礼拜只教两个小时，他的薪水比院长还大的。哦，这个人是会读书会教书的人。他那个时候在内地会一个在兼着做义务的做医生，给他给他看病了啊。魏金大牛和我两个人去到内地会去看他的，邀请他的，去邀请他的时候他不光不答应，讲了教会一大堆的啰嗦。哦哟，特别讲到李昌硕的问题，哦，好多的啰嗦，讲到我们这回来之后心里都冰冰冷的了。哦哟，这些年长弟兄都是吵架的，暗中就搞这些故事的。哦哟，还讲了一大堆，哎呀，真是难过，真是难过。那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好了，只好到会所去找一个张玉芝弟兄啊，跟江守道就差不多年龄的。一去找张玉芝弟兄，张玉芝林弟兄啊，我们快要开同工会了，全国同工会，我哪里还有心传福音啊？啊，还要开同工会，我们都准备着开同工会了，他又不肯，哎呀，不肯把我召集了，是我召集我怎么办呢？我说张弟兄啊，你们全世界侍奉的，一直劝我们传福音，我们要传了你不传呢、啊？你怎么侍奉法子的？你这个侍奉做传道人怎么传的？你鼓励我们传福音，我们都要传了，你怎么传的？那你平常鼓励我们做什么？给我这一卡住，他没有办法了，这只好答应了啊！我来了，我来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话，福音聚会几天呢？三天，三天做福音。我也尽我一切可能的来准备了啊，祷告、准备、筹划，大家同工们也尽量的鼓励他。我也把我自己一点的零用钱是全部都摆上了。哎呀，实在准备了很多。到传福音聚会的，不光没有八百，八十个人都没有，八十个人都没有。哎呀，八十个没有也不要紧了，到福音传过了之后啊，只有两三个信主。到福音一头一天一传完的时候啊，这个张玉芝弟兄说了，林弟兄啊，你说你们团契要传福音，弟兄怎么都没有心爱主要传的，为什么叫我来唱独家戏？ 啊，他就怪我。哎呀，等风传过了之后呢，花了很多力气，没有几个人信主的，统工没有怪我，你们就当初我们都没有引到，都是你啊，是你要我们传的。啊，又是怪我，又是怪我。到了教会中间去了，教会中间这负责，哎呀，领着你的传教大怎么带的？查经班的传七龙弟兄怎么都不爱主了？又怪我，又怪我，都怪到我身上。哎呀，怪到我实在是真是难过，真是难过是怎么办呢？我去找汪小姐，找汪培珍姊妹，我去找汪培珍姊妹，从心中打算好的，我把我所的痛苦点告诉汪小姐，我相信汪小姐一定会安慰我的。林弟兄啊，不要紧啊，你的劳苦逐灭的纪念，那么就差不多了啊。所以我要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的安慰，所以我就去看了汪小姐了。我坐在她客厅，我现在很深的印象，坐在客厅的时候，我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告诉她，张弟兄了怪我的，弟兄姊妹也怪我的，教会中的负责弟兄也怪我的，都跟她讲了，跟她讲了，讲了好久啊。我就等她讲话，一句话也不讲，一句话不讲不说。刚刚有个的姊妹走过，就看见了，说汪小姐你们谈什么啊？汪小姐说，林弟兄现在三面上加板的，就这么一句话。哎呀，一讲到我眼泪就都流出来了，一句安慰话都没有的，三面上加板，一句安慰话都没有。等了等，等着他讲，他也不讲，就是说不讲。哎呀，我真是没有办法，回去了，回到宿舍，回到宿舍在神面前顶跪，主啊，我传福音是为了你传的，信主是归到你的名下，也不是归我名下的，为什么你圣灵不做工？不是，我已经尽我一切能力了，我把我的精神我的钱财都摆上了，而今天这样的带这一种的结果，我何必来服侍？从今之后我再不信主，我再不信主，我给他定规了，基督徒我还做的侍奉免谈，免谈，我已经够了够了。我就定规说，聚会我来，准时到准时走，散会就走，服侍事情应该不谈，我已经走了够了，就是灰心一冷了。我在主面前跟他办这个交涉，但是我们的主啊很厉害，主什么厉害呢？等我们生气的时候他不讲话，跟他这样争了吵了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讲，一句都没有反应，吵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味道了，就坐着在宿舍里头坐着也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怎么办呢？唱点诗歌吧。所以我就把我一本诗歌翻出来了，他一翻出来一首诗歌，我已与基督同定死，脱离罪恶世界和自己，那一首诗歌我也偶然地翻了，翻了就唱，唱过一遍毫无感觉啊，空着无聊啊，再唱吧。到第二遍唱的时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不能够忘记了，一个非常明亮的光照在我的里面，给我看见说，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光担当我的罪，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把我这个人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主不再要我凭着我自己来服侍他，借着祷告，借着安排，借着努力来成全神的工作，连我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努力向来成全的还在我自己的里面，主在里头指给我看说，你没有看见，在十字架上你已经定死了，到主定死的时候把我和他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哎呀，我在那一个时候啊，我虽然圣经都记得的，已经好像都领会的，我从来里头没有明亮而看见，哪一次都看见了，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主再一的给我讲说，这些人的批评你你受不了，你去看汪小姐，盼望汪小姐说句安慰的话，为什么？为着保护你的自己，你所以流泪是自怜，你所有人来给你称赞你是保护你的自己，所以这一些东西还是你牢不可的自己，你没有接受我的恩典，已经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那个就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的脸上还带着眼泪，我里头感觉我的眼泪是我自己的表现，是我自己的记号，也没有话好祷告，也没有话好求告，我就傻下来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从哪一个时候我才发现呢？我主基督的救恩中间有个大的一个恩典，是把我这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今后我做的不再是我， 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就有一个的祷告的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这么多的祷告，这么多的侍奉安排和劳苦，我都活在我自己里面的，我没有让你在我身上活出来的，求你赦免我。所以从那一个的时候之后，我有个的盼望，人的称赞切切不要接受，人的批评你如果在意的，只是证明你在自己的里面，问题在于你的生活侍奉是谁发起的，问题在于你的生活侍奉是谁扶持你的，问题在于你的生活侍奉最后的果效到底归给谁的，有没有我们这个成分放在里面。如果有，你会看见我们离开了十字架同死的恩典，还在自己的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感谢主的，从那一个时候1948到现在，1948年的事情，1948到现在，在我侍奉主的路上，无论我是开头有几年的待职业，或者以后我全世界，我再遭遇过几次比我在学校的里头所遭遇的打击还要大，在那样大的打击里头了，乃是回到主面前去看说，到底这一些事情发生，写明出来我的服事里头有多少是我自己的成分。如果是自己成分的，求主赦免，求主除掉。但是让他活着的，你不大在乎人的批评，也不大在乎环境中的打击，只是在乎主，你活在我的里头，从我身上积蓄的能够活出来。叫人所看见的是主自己，是主在这里发起，主在这里维持，是主在这里显明出来，而不再是我们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脱离掉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的，主会带我们到一个广大的一个地区，广泛的那个的范围，是让主显明出来。所以这一种的事情经的是什么呢？在圣灵的里面。所以这就我在这里刚刚所提的头一个圣灵的启示，到圣灵的启示看见过了之后了，然后圣灵的作为，这一个作为一步一步使我们来经历得到，一个是来看见，一个是经历，这一个的作为是根据启示而来的。当我站在台湾在上海这样毕业了，到台湾去了之后，我得做一个工程师，一面做工程师我一面传福音。在基隆我只找到一位姓李的一对的夫妇，我们三个人开始传福音。这个李弟兄不大会讲话，所以说讲话都是我在讲话，这个李弟兄的太太根本还不认识字的，都我们这样的服侍主很好，主也带领有人蒙恩得救，也蒙得很快。我到基隆去的时候，头一次的传福音聚会就有一位弟兄庆祝的，这个人是肥料公司第一场事故的股长。你如果说台湾的就会知道的，事故的股长啊，三教九流都会的，花样都多得很。他也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厅去啊，他给抽屉给我那看见的好多图章，要报销的是这个图章盖那个图章盖，是随便盖的哦，搞了花样多得很。就头一次才传福音就谈话的里头信主了，哎呀信主了，他的同事说李股长还会信耶稣啊，意思别人信还可能，这个李股长才不会信的了，心里也靠不住。他说感谢主，没有多久的功夫，同事都惊讶，生活有改变。说这位李弟兄啊，哎呀是我台湾去传福音头一个得救，我非常的欢喜。我从上海去的时候只带一本三本的有五线谱的诗歌，一本就送给他的，最喜欢。哎呀我也是一个礼拜最少有两三次专门到他住的地方去带他一个人读经祷告，因为没几个人的就刚刚开头走啊，这是特别热态的啊。他的教会中也有佛事很好，所以我们人数也慢慢增加了。等到过了一年半多快两年了，到了春节的时候啊，过春节年了，春节年之前我们有一次教会的同工会检讨一下我们教会中所有的光景。哎呀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检讨会中这位李弟兄站起来了，林弟兄啊，我们说咱们是同工，对你林弟兄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你林弟兄没有爱心。哎呦，别人说我没有爱心啊，我还可以说的，这个李弟兄还说我没有爱心的，哎呦，真像个刀割在我里面一样。 那实实在在难过，我是这么样的特别的看重他，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的。但到这个时候，上帝马上给我说，你看你的记忆又出来了，自己又出来了。现在我感谢主，心情难过，这很受伤。我在做工程师的，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礼拜六天的上班，我礼拜天一天花的里头不算，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晚上，一个月只有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在宿舍里头休息一下。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哎呀，这样时间都摆上去了，还是我没有信心。讲的时候正是头一个反应，呸啊，不要胡思了。第二个的反应正是要用理由来跟他争，哪里是我没有信心。但是我当个人要做的时候，马上里头一个感觉，你看你的脑子里自己又来了。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一天我还是非常一个特别一个能力在我里面，很温柔的把我一点的心告诉弟兄姊妹。我回去了没有难过，我回去了也没有什么的决定的，或者退或者决定的再要去反驳，还是找同学一样的来侍奉主。我知道基督已经把我这个人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是基督活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绝对的相信你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有了追求，在教会中有所侍奉，迟早会遇到这种的打击。你不遇到打击，你的时候还没有够，你还没有好好的追求。你如果追求的话，一定会遇到这一类的打击的。而这一类的打击开头打到你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的承担了，不过主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你我有没有领受了主的救恩和他同钉十字架。如果你看见这个亮光了，圣灵会继续不断有些事情发生，来叫我们一直来经历得到和他同时所有的福气。我也这样的光景了，才能够被主更多的所用，能够让主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这求主恩待我们，好不好？我们最后一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主，你差遣圣灵做我们保惠师的灵，不光在神面前替我们说出了恩言，你更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叫我们看见你的十字架上与我们同死的真理。我们也感谢你，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环境中间给我们兴起来，好叫我们逼到一个地步，不能不在你自己的恩典的里头能够继续的活着。说如果不是你与我们同死的话，我们还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的。主啊，我们真是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条属灵的路上继续往前。但是我们谢谢你，当你自己来恩待我们，就我们经历到你同死的恩典的时候，你才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再会更多的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真是求你把这个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不是把一些难处为我们除掉，我们求你是把圣的光照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你不是叫我们在侍奉中的兴旺或者顺利，我们是求你在侍奉中能够让你流露出来，让你显出你的荣耀。主，我们真是愿意对你说，我们的得舍算不了什么，如果你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的心就满足了。所以我们正是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请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